啊，圣诞节，圣诞耶稣的诞生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有得救的盼望啊，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世人因为犯罪而与神隔绝了，按照神的公义，犯罪的人必定受刑罚。但是神是慈爱的，他亲自降世为人。玛利亚感孕生子，取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怎么救呢？他担当世人的罪，接受罪的刑罚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证明他是神，使凡信他的得与神和好，就被算为无罪，并且得到属灵神的生命，也就是说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。我们在过圣诞节，圣诞节已经过了，但过圣诞节呢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已经得到耶稣的拯救啊？耶稣是不是已经降生在你的心里？如果还没有，就应当谦卑的认罪，悔改信主，使得今天就成为你个人的圣诞节。我们要天天过圣诞节，让圣灵能够住在我们心里，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。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，也能够跟神和好。我们凡是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是不是都是神的儿女？是。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呢？见见朋友，听听演讲，不是，是为了遵行耶稣的大使命。耶稣大使命是什么？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北区食堂什么时候开始啊？2012年复活节开始，已经三年半了，已经超过三年了。从租旧的地方到今天有这么漂亮的教堂，神的供应实在是丰富的，感谢赞美主啊！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这么漂亮的教堂，如果没有信徒在这里，那是空的。教会是基督徒的集合，不是普通的社团啊！因为我们是有使命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？什么使命呢？我们有来到北区祠堂，就是要领人归主，使人生命得到改变，灵命得到成长，使得万民能够做主的门徒，是吗？这应该也是北区教会成立的使命啊。可是要完成这个使命，不能单单靠牧师、靠传道，也不能单单靠长老、执事们，必须要每位弟兄姐妹都齐心努力。事实上呢，每位弟兄姐妹的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，啊，每位的成长或退后，都影响到教会。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，大家都应该很熟，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说，我是比较重要，你不重要， 他眼不能够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，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要越发加给他，加上体面，不俊美的越发的得到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是神配搭这个身子，这个教会，神配搭这个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子，我教会是教会的成长，不在于建筑的宏伟，不在于人数的增加，乃在于什么？乃在于教会信徒里面的成长。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再过几天就进入2016年。我们今天来应该要来回顾过去，展望将来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说，我今直向高处而行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。所以让我们向高处行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先回顾过去，要怎么样回顾过去呢？我们要看看你的灵命是不是长进，我们个人的灵命是不是长进，因为我们个人灵命的长进会影响到教会的成长。所以我们往后看，我们先来检讨一下，就是看看我们灵性要检验一下，灵性要检验了，看看我们在追求属灵的道路上究竟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同时也彼此激励，我们彼此激励追求灵命的成长。首先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，哥林多前书3:1-4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基督纷争，这体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几次布道旅行社的？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设立这个教会。保罗曾经在那里住过多久？他在这里住了1年半，自己一面支帐篷一面来传道。这段圣经里面，保罗在哥林多教对哥林多教会指出他们灵命的程度。那我不是用这段圣经来指出你们的程度哈，这个我们要看保罗在这里是指出他们灵命的程度，特别指出提出了一个属灵这个字眼，他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说属灵是信徒该追求的生活。他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长进，不属灵，是属肉体的。他把属肉体的信徒看作在基督里面的婴孩，而属灵的信徒呢，是在基督里长大成人的。可见基督徒的所应该追求的是属灵，但是不是属灵的外貌或者属灵的口头禅，而是生命真正长进的属灵。那我们怎么样检验？我们用这段经文来看，来检验我们属灵的状况。第一个是我是不是能够自食灵粮，你可以自己记下来，是不是能够自己吃啊， 保罗责备哥林多信徒灵命长没有长进，在基督里还是婴孩，没有长大成人，只能够吃奶，不能够吃干粮，只能够吸收那些经过母亲消化以后比较容易吸收的奶。这让我们看到说属灵的婴孩是什么样，属灵婴孩是不能够直接从主领受话语，只能够间接领受。属灵婴孩是没有属灵的判断力，所以容易受骗，容易改变，没有很难领会属灵的事情。属灵婴孩很幼弱，不能够承担很大的较大的打击，所以灵命幼稚的信徒也是很容易因人跌倒，在信仰上不堪一击。婴孩不能够吃干粮，灵命幼稚的信徒也不能够领会较深奥的道理。婴孩只顾自己，不会体恤别人。属灵的婴孩也是这样，属灵的婴孩的情绪怎么样，容易变化，一下爱容易哭，一下容易笑。属灵的婴孩在灵性方面也是不稳定的。很不少的基督徒虽然信主多年了，灵性还没有进入稳定的地步，忽而热心，忽然冷淡，那属灵的生命都停留在婴孩的程度上。保罗对更多信徒说，我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。那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呢？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怎么样？就是灵性幼稚的人，看重的是世上的权力、声望、派别，高举属世的智慧、学问，以属世的智慧为夸口。注重外表，又喜欢论断人，又经不起别人的论断，对属世的利益呢，分毫必争。我们应当虚心来省察自己，灵命是不是已经停止长进？我们要向高处行，每天读经祷告，直接从主领受神的话语，遵行主的话，经历主的信实。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检验的。第二方面我们要检验的是，我们是不是顺从圣灵。属灵的人顺从圣灵，接受圣灵的管教，属灵生命的长大不是才干跟知识的增加。有口才的人不一定对神的认识很深度，很有深度。有丰富真理知识的人不一定灵性很高，因为他的知识可能是从书本上的，或者是从 Google 上面的。那 Google knows everything， 那说可是未必有经历。知识上知识要加上经历才是真知识，才是真实认识神。对神的认识越深，对神的话语领悟力就越强，也更能够有力量来顺从圣灵。所谓属灵，就是能够更加体贴圣灵行事，更能够接近神的心意，因为对神的事情比别人能够更先看见，更有属灵的远见。圣经上有句话说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我不知道你对圣灵的敏感度怎么样，有没有顺从圣灵。保罗在加拉太书5:23-25说，如果我们靠着圣灵活着，就应当怎么样，要顺着圣灵行事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者祈求。 所以我们要向高处行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顺着圣灵行事。在海外有位姊妹啊，她信主以后灵命长进，因为她经常顺服圣灵，关心她周遭的人。她注意到有一位父亲每个礼拜呢，礼拜天都送她儿女到教会门口，然后就走了，离去了，然后到中午才又回来接他们。他注意到他原来他是一个佛教徒，很多时候他会坐在教堂外面好一段时间，等要等他儿女上完主日学。这位姐妹就经常为这位佛教徒祷告，求神教他怎么样去帮助这名佛教徒认识耶稣。这姐妹很会做什么，她很会用兰花来做成很多的花篮。有一天圣灵感动她，当这位佛教徒独自坐在教堂外面等她的孩子的时候，姐妹就上前送给她一个美丽的花篮，让一个孤单的人感到被接纳，是一件美妙绝伦的事情。这边把他吸引到教会来，在那里他听到了福音以后，他决志信主跟随耶稣，后来更成为信徒的领袖。所以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，要顺着圣灵行事。第三方面，我们要检验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检验的是我们是不是表扬基督，是不是表扬基督？我们灵命的状况是否属灵？只要灵心留心在自己，是否诚心的高举基督，表扬基督？肉体总是要高举自己或自己所崇拜的人，属肉体的人必定归荣耀给自己。一个基督徒如果高抬自己，荣耀自己，他的灵命就一直停留在属肉体的地步上，不能够长大成人。但是灵命长进的人已经认识人的败坏，就会隐藏自己，隐藏自己，表扬基督。啊，施洗约翰就是这属灵人最好的例子。当人们猜疑他，说他是不是就是基督的时候，他立即否认说，我不是基督。他还说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。后来他的门徒中有人来告诉他说，哦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面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在施洗，众人都跑到他那里去了。可是施洗约翰怎么讲？他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我们要向高处行，我们要表扬，随时随地来表扬基督。这是第三方面。第四方面，你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检验灵性的检验呢？就是我是不是重视神的荣耀。属灵的人看重神的荣耀，属肉体的人看重物质的利益。属灵的人愿意为了神的荣耀能够牺牲物质的好处，属肉体的人却不顾神的荣耀，只顾保护物质或属世方面的利益。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状况如何，绝不会说跟实际生活会脱节，反倒是息息相关的。一个人如果在属世的好处上分毫必争的话，而不顾神的荣耀，他不可能灵性很好。哥林多教会有的信徒怎么样？彼此嫉妒纷争，甚至弟兄之间还彼此告状啊，而且告到外人去，教主的名受羞愧，这是属肉体。所以这是第四方面我们要检验的。我们还要检验什么？第五方面是我是不是敬爱神仆。 属灵的人必定敬爱神，因而也敬爱神的仆人。但属肉体的人喜欢高抬人，却不一定敬爱神的仆人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高抬他们所佩服的神仆，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，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，却不见得是尊敬神的仆人，很可能是要怎么样，很可能是要分党结派。高抬保罗的人可能轻视亚波罗，高抬亚波罗的人可能是轻视保罗。所以我们要向高处行，要敬爱神的仆人。所以这五方面的检验，让我们常常在圣灵的光照中来检验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情况，免得被自己的骄傲蒙蔽了属灵的眼睛，不再做属灵的婴孩。我们要不断的行在神的光中。那问大家，灵命长进有上限吗？没有，灵命长进绝对没有上限。但灵命会停止不长吗？会停止不长，也会微缩无力，好像没有属灵生命的人。所以教会中灵命信徒灵命的成长，大大的影响到整个教会的成长。北区教会要成长，北区教会要如何成长啊？要如何成长？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，早上我们一起来念哈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他所赐的，有做使徒的，有做先知的，有做传福音的，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，为的是要装备圣徒，去承担圣功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，可以长大成人，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人的手段，给异教之风摇动摇撼，飘来飘去。还有第十五节十六节，我用和合本的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联手基督，重生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，我们整个全教会要在四方面的成长。四方面，哪四方面呢？第一方面就是恩赐职分的成长。恩赐职分的成长，在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他说他所赐的，有做使徒的，有做先知的，有做传福音的，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。有做使徒的，就是建立教会、确定真理标准的一个恩赐职分，这是第一种职分。第一种恩赐职分。第二种呢，是有做先知的，就是先知讲道，能够造就安慰劝慰人的恩赐职分。第三种的是有特别能力来宣讲救恩领人归主的恩赐职分。第四种就是牧养，做牧养的职分。第五种是做教导的恩赐职分。所以这五种恩赐职分，教会要成长，必须要有这五种的恩赐职分呢，要为的是要怎么样？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，建立信徒， 使他那个灵命日渐增长，而知道怎么样跟别的肢体同心侍奉主，各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尽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单单依赖，我又讲成不能够单单依赖牧师，好来承担这个职分，要装备起来，向高处行，去承担这些职分。这是第一种职分，要教会要成长，我们要这五种的恩赐职分呢，要来为的是要装备信徒，要成长。第二种呢，装的职分呢，教会要成长。第二种要什么？要对神的认识的成长，对神认识的成长。第十三节，第十三节讲到，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，可以长大成人，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。这一节经文呢，告诉我们说教会的成长在于什么。你看这有一个字很重要，众人对基督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。众人对基督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，如果没有一致的信仰，所强调的不同，所看重的不同，花很多精力想说服对方来改变，结果怎么样？不能够同心侍奉主，以至于教会停滞不前。西区教会是一个非宗派的教会，我们弟兄姐妹有各种不同宗派的背景，可是我们在一起建立教会，在建立了西区中国教会，我们都要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。你有更认识耶稣基督吗？教会整体有更认识耶稣基督吗？也许你会说，这还用问哈？我当然认识他，不然我怎么信他？你可能只听人说过耶稣，读过耶稣的事，知道有耶稣这个人，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。知道并不等于认识。你认识美国总统吗？认识美国总统吗？有的人都点头啊，可是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是奥巴马啊。我们可能从新闻媒体啊或报纸啊知道啊总统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没有亲自和他相处而认识。你有跟奥巴马相处过吗？认识他吗？圣经上提到的认识并不是单单的风闻或听说而已，乃是包括什么？包括亲身的交往体验。约伯经历苦难，经过了许多挣扎以后，他才更认识神啊。他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见你。从前只是风闻啊，如今是亲身的体验，这才是真正的认识。所以认识和知道是不同的啊。要认识必须要有什么？必须要有经历，必须要有来往，必须要有关系，才真的认识。所以在座有很多都不认识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个林长老，他不知道，不认识我，因为没有交往，没有经历，没有关系。所以要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，不能够单单从文字上，从理论上，必须要怎么样，在真理上啊和经历中与耶稣基督有关系，有沟通。教会要怎么样子整体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呢？ 怎么样整体的来经历耶稣基督呢？要从教会祷告会开始。好，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祷告，做见证，一起来经历神的带领、神的管教、神的供应。西区教会是，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吗？是1991年6月，啊，从 Houston Chinese Church 职堂出来，已经快要25年了，明年就是25年，现在是24年半。但是在26年前，还没有职堂的时候，全教会各分区祷告会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同心合意的为职堂的可能性来祷告。在哪里职堂？在西区或者西北区，在那里职堂的可能性祷告。所以每个祷告会，教会全部的祷告会都迫切的为职堂的可能性祷告。后来当教会在91年要准备要在西区职堂的时候，就让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来 preach 说你是不是要去职堂啊？回应这个呼召参与职堂。结果许多住在什么，住在西南区，住在休格兰，那弟兄姐妹他们都愿意来职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经过大家教会的祷告会，经过一年的祷告，都一年祷告了以后，他们神呼给他们有这样负担，呼召挺身而出参与西区的职堂。这就是一个教会整体一起来经历神的带领。那第三方面的成长，这段经文在第14节。第三方面是第1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，使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教会的成长在于什么？众人哦，我再次强调，众人在真道上清楚而坚定，不被异端或异教所摇动。要能够分辨异端，必须要对所信的真理知识能够认识清楚，认识而且坚信不疑。好多年前，有一位长辈啊，从东南区退休来到美国的长辈，他来到西区教会，啊，有人就向他传福音，啊，传他传，哎，他决志信主了，大家都很高兴了，啊，他决志信主以后，他马上问什么？我需要奉献多少钱？因为他很有钱。那有人就告诉他，哦，救恩不是花钱买的哈，基督徒是因为感恩而奉献。第二个礼拜呢，这个长辈没有来，那我们以为他出来美国呢需要适应，没有多久却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，有人带他去摩门教，啊，在那里也受洗，啊，捐了很多钱，摩门教还封他做长老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，我们要能够分辨异端，啊，就要在成人主日学里面认真的学习。西区教会鼓励每一位信徒，每一位初信者必须要完成新生系列的4门课程。第一个是认识圣经，第二深知所信，啊，展现啊丰盛生命，然后价值更新，要把所信的真实要能够扎根，啊，才能够不被这些异教的啊动摇。这是第三方面，要在 分辨异端的成长，这是全教会弟兄姐妹都要去学习的，向高处而行。第四方面是同心侍奉的成长，我们再念一下这十五节到十六节：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严守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有人常常引用这里面的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就指出别人的缺点，我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结果得罪了好多人。事实上，我们如果从这整段的上下文来看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实在是用以爱心说真理的 truth， 以爱心说真理还更恰当，就是只有真理才能够对付欺骗人的异端，但必须以爱心来讲真理。凡事长进，连于严守基督，所以这是教会长进的第一个原则。教会要长进，第一个原则就是以爱心来讲真理，凡事长进，连于严守基督。那教会长进的第二个原则是，教会中每一位成员都在严守基督的号令下发挥功用，各尽其职，互相配合，彼此连结，同心侍奉。所以这是教会要长进的第二个原则，就是各尽其职，互相配合，彼此连结，同心侍奉。如果大家都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自然靠他联络的合适，各尽各职，每个肢体都动，教会一定增长。这里还有一句话，也许有时候有些人会误会了，他说爱在爱中建立自己，这个自己呢是指的教会，不是你哈，不是自己。在爱中建立自己，事实上教会只有在爱中才能够增长。何等的修订版把这段译成是什么，说整个身体都依靠它，借着各关节经络互相联络，彼此连结，这样当各肢体发挥功用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在爱中渐渐长大，建立起来。所以教会增长，教会要能够长进的第三个原则是什么？是众人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彼此切实的相爱。爱是神生命的特性，只有爱能够顾念到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供应别人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就住在我们中间。教会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彼此相爱是教会的实际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三节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怎么样，大家圣经，只要存心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比去教会人才济济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发挥他的恩赐，找到自己的侍奉岗位，大家互相配合，彼此连结，同心侍奉，教会就会增长。同心合意的侍奉是要以彼此相爱为基础，要有清楚的沟通，不坚持己见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 很重要。你对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，你所讲的话都很重要。前几天我遇到有一个弟兄，好久没有来教会，我问他说怎么不来了，他说我不能够看到教会里面的某某人。我说你来教会，我说只有那么一个人。他很老实的说他被他所说的话给 hurt 受伤了，他不想再来了。这个是多么可惜的事情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所说的话都很重要。但是当同工之间如果意见分歧的时候怎么办？先要各自专心的祷告，然后再一起同心的祷告，求神显明他的心意。再感谢主，24年来西区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同心侍奉，有时候虽然不同的意见，但是在经过沟通以后，神感动同工们都放下自己的意见，彼此配合，同心同工。但是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事情，2001年，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，教会有一个口号，有一个目标，就是3年建堂要建第三期，6年执堂要在 Katy 执堂。感谢主，这3年建堂，6年执堂，我们有这个目标，后来都真的是实现了。都是靠着神的恩典。那2003年执堂，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，西区教会计划要建堂，要建第三期的堂，建堂。长子同工们在筹款的方法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。建堂委员会啊，他们看到过去2期的建堂，我们先来2期建堂，请代理商来帮忙发行教会的债券，付给代理商很多的佣金，然后又看到说福遍教会他们是向银行贷款，只付利息不用付佣金，所以呢教堂委员会就提议说我们就向银行贷款。长子同工们为了说教会该不该向银行贷款来建堂，决定不下。虽然有许牧师用圣经教导我们有关信徒借钱还债的真理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决定。许牧师就建议我们大家回家祷告一个星期以后再来。我们也请众弟兄姐妹们为这事祷告。很奇妙，当我们一个星期以后，我们一起在开会的时候，大家都心平气和，所以一致认为说，我们不应该把教堂抵押给教外的机构。你去银行贷款是要抵押的，这个不应该把教堂抵押给教外机构，所以不向银行贷款，我们还是发行教会的债券，2星期里面全部卖光。我们还发行了这无息贷款，请会友把部分的存款移给教会建堂使用。很多弟兄姐妹都热心的投入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经历了弟兄姐妹爱神爱教会同心合意为神为主摆上，我们要向高处行。我们要自己检讨啊，检验自己，向高处行，要怎么样？要每天读经、祷告，直接从主领受神的话语，遵行主的话，经历主的信实。我们要向高处行，随时多方的祈求、祷告、祈求，顺着圣灵而行。我们要向高处行，随时随地来表扬基督。我们要向高处行，行事为人。 我要重视神的荣耀，我们要向他出行，我们要敬爱神的仆人。啊，那我们教会要怎么样成长呢？北区教会需要成长，教会要需要成长，要在恩赐职分上的成长，要对神认识的成长，要能够分辨异端的成长，同心侍奉的成长。你愿意跟教会一起成长吗？让我们向高处行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在我祷告以前，我想要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向神做一个表示，你愿不愿意与教会一起成长？你愿不愿意在灵命有成长，也能够跟教会同心的侍奉的成长？有这样子意愿的，向神表示，举一下手，向神表示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，主，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开始有这样的新的教堂，主，我们再次看到你的供应，我们要献上感谢，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有服侍你的机会，感谢你让我们过去能够经历到主的信实，主，我们愿意要向高处行，我们愿意能够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投入，我们愿意众弟兄姐妹能够在各种的恩赐上、恩赐职分上的成长，也能够对神认识的成长，也能够分辨异端的成长，更能够同心侍奉的成长。但愿你真是感动我们的这样子，感动我们的灵，继续的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随着圣灵行，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